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早起课第九册的第458节。这一节课在上个星期是谈到有一个见证人叫苏穆林不是穆斯林穆斯林是回教徒。以下的这一段是赛斯对苏穆林的前世以及为什么他的儿子会死亡离开人世间的背后的心理动态做很多深入的分析上个星期有提到苏穆林呢，他前一辈子是他的孩子的子女，那他的叔叔带他去参加音乐会，而在那一世当中，苏穆林是个音乐家，在去演奏会的路上呢，因为出了一点意外，苏穆林尖叫，然后引起他的叔叔掉落在马蹄下，然后被马踏死了，然后呢，从那一刻开始，他非常的悔恨那他也很希望能够再把他的叔叔接回人世间，所以当他这一世是个女人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叔叔生下来了。当然我们从这个事件的发生，然后来了解这个转世的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这件事情发生在1451年，换言之和赛斯在上课跟苏穆林谈的这个时间是1969年1月20号，所以从1451到1969等于是500多年了。好，那各位一定有一个问题，这500多年的时间呢，他的叔叔都没有出生过吗？一定要透过他才能够出生吗？这500年难道他的叔叔呢像孙悟空被定在五指山下一定500多年吗？我觉得应该不是吧。好，他的叔叔在1451年的时候呢叫做詹姆斯。好，他呢在那一世叫做蒙太奇。好，所以差了500多年在化国。好，然后各位去思考第二个问题，500多年前事情发生在华国的这一对叔叔跟子女，然后呢所有这一批人全部现在又回到了美国的纽约的艾尔麦拉。那纽约的艾尔麦拉呢，它事实上是离这个华国的村庄是非常非常远，而且世界这么大，美国这么大，为什么这一群人又在500年后的艾尔麦拉呢重新又集结在一起，重新又把这个故事翻出来再吵一遍。那吵的问题呢，这个子女呢是希望透过把他的叔叔生下来能够呢补他的叔叔的一次重生的机会，可是他的叔叔说真的我们了解到出生是任何人，你想出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找任何一个家庭，根本都没有任何的界限啊。我们要出生成谁，在哪一个年代出生，在哪个家庭出生，按照赛斯的说法，他是用片刻点的这个角度在告诉我们的意思是说，假如说我们有一个想学习的功课，那么想学习什么事情呢，我们会为自己创造一个片刻点。好，那人生的这个过程，比如说我们在人世间活60年70年80年或甚至只有活5岁6岁，不管你活在人世间的时间有多长，其实代表的是你在人世间的一段学习的时间。 我们在人世间的时间是一段我们来人世的学习的时间，这个在赛斯里头的话叫片刻点。但如果你去看道瑞资料，大概是在124-125节那个地方对话了，对话120多节的地方，他也提到这个概念。他说你们来转世，你们主要的问题是借着来转世的一个学习的期间，好，这个期间是你们自己定的嘛？好，那所以这里我觉得时间跟空间的部分，各位不妨去思考一下，500多年前发生在华国的一件意外，子女因为尖叫害死了叔叔，然后呢，在500多年后全部聚集在艾尔麦拉。好，为什么说全部聚集在艾尔麦拉呢？因为这个子女蒙太奇，他的先生事实上是500多年前他的姐姐。好，这一对姐妹呢到艾尔麦拉来扮演着丈夫跟妻子的角色，然后呢这两个人共同合作把他的叔叔接下来人世间出生。问题是他的叔叔并不是那么想在人世间，所以他的叔叔很早就年纪很轻的时候就走了，因为他没有想来这边，他只是借着来人世间做一个短暂的停留，他没有想学习任何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不想跟蒙太奇这对姐妹有太深的关系，因为他们的累世的关系并没有那么样的亲密，所以他叔叔来了以后只表示说，哎，你好把我生出来，好啊，我就让你当我的妈妈生出来，可是只是表示他的叔叔对他没有任何的责怪。可是对蒙太奇对苏穆林来讲的话，他是觉得哇，他把他的孩子没有照顾好死掉了。因为我们的自我并不知道我们内在自己在搞什么鬼，苏穆林的内在自己他只是在补偿当他是蒙太奇的那一生的错误，所以自己愿意当一个载具，一个像带货品的工具，把他的叔叔带回来，就表示说我还你这一生。那他叔叔愿意回来的原因是什么？是想要告诉他的子女没事的，你要带我到人世间，那我就让你带，好，我对你是没有任何的芥蒂的。好，对内在来讲的话，这一笔账根本就不存在。那现在蒙太奇想要把他的叔叔接回来，他叔叔也觉得说好，那我就跟着你下去，但是到了以后就迎后两起了，我们互不相欠的，你觉得你欠我，那好啦，那我就让你还，好，啊，还了就没事了。可是你看，在人世间的我们自己，我们的内在的心理脉动，我们每天处的这些人间事，复杂的人间事，让我们想到好多以我们自我的角度去思考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怎么没有把孩子保护好呢？好，很多的谴责，很多对内在的那种歉疚感就又产生了。好，本来就没有嘛，他不需要你来当母亲，然后把他接引过来，他自己会选他自己想要去哪里嘛。那好了，那你今天想要当应载的工具，你从来就没有当过一个男性的母亲，那这个时候你联合你的姐姐，好，来这里呢，把叔叔接回来了，好，那本来接回来互相也就两不相欠，然后现在走了之后呢，他内心有愧疚，有愧疚以后呢，造成他自己的女性器官的障碍。好，这里没有写女性器官障碍是什么样的障碍方式了，大概是子宫出问题还是怎么样，总而言之就是有女性器官的一个障碍。好，赛斯说呢，你因为经济的原因也在指责自己，不只是你觉得没有把孩子照顾好，然后造成他的死亡， 不是只有这一点而已，你觉得自己还不够有钱，如果自己有钱的话，自己可以用大批的金钱，用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来救这个孩子，那你没有这样做，好像又在指责自己。所以你看，我们的自我，在人世间的自我，我们会用各种方式来谴责自己，来怪自己，然后呢会怪条件不适合，会怪自己能力不足，种种种种这些。但是以心理层面来讲，各位你去思考这个问题，以心理层面来讲的话，他叔叔本来就不需要他啊，他根本不想要啊。你看一个人，好，他如果想投胎在任何家庭任何时刻，他根本不需要透过哪一个人才能来啊，是不是？他自己有他的自由去选择他想要去体验的，去学习的自己的片刻点嘛，他自己选自己要的地方，选自己要的角色，然后做自己要的人格方式。好，这是每一个灵魂都想做的事情嘛。可是我们内心有歉疚，那么为了赢获良喜的关系，好啦，那叔叔就来跟你说一下 hello。 好，那说 hello 以后他来了，出生了啊，那没相欠了，那我自己要走啊。好，可是妈妈却有各种方式的指责，然后让自己的女性器官发生障碍。那所以你看，我们身体的障碍，好，包括我们的性器官的障碍，其实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好，这就是赛斯一再强调的，你创造你的实相。女性器官障碍或者是身体的某些部分有问题，常常是因为你在指责你自己。好，你怎么让孩子死掉了，好，这样的一个状态。好，那还有就是经济的原因。赛斯说呢，虽然在你内心里面你还蛮得意的，觉得自己在财务上是没有困难的，尤其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很早就独立了，你不依赖你的母亲。好，但无论如何，你是剥夺了他的社会利益，社会经济的部分，并且你已经在有意识的当中证明你并不需要这样的社会跟经济的利益。好，而在潜意识当中呢，你也证明你自己并不需要这样的社会和经济利益。所以我想这里所说的剥夺了他的社会跟经济利益，应该是指他跟他父母之间的关系啊。这里提到说，而你在潜意识当中，你会怀疑你的孩子真正的遭遇是何等的社会环境，意思是你还不够有钱去照顾你的孩子啊。但其实你再有钱也照顾不了他。所以各位朋友去思考一下，我们觉得好像没有照顾到我们的某个亲人啊。今天我一个朋友啦跟我讲说，本来他不是要赶回去台湾吗？那因为护照也不行，然后呢再加上疫情，然后有各种问题，他没有办法回去照顾他的父亲。那现在他的父亲呢，后来变成从急救当中反而是 OK 的啊。可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医院里面诊疗到他的父亲有血友病，好，有血癌啦，那每个月要花6万块钱的样子。好，那他就在担心这个六万块种种的问题啊。我觉得其实这些能处理到什么程度就尽量处理到什么程度就好了。我们的亲人想要离开，其实各种方式你想要怎么救，他如果想走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的。就好像这里的苏木林的孩子，他如果根本不想待在人世间的话，就算你再有钱又怎么样？其实我这个朋友是有钱啊，他只要把房子卖掉，他在台湾的房子卖掉一栋就可以照顾他的爸爸了。那可能又舍不得卖吧，总而言之是这样的。那我觉得只要方便的话，把他处理掉，能够照顾他什么程度尽量照顾。然后呢，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也不需要去有太多的歉疚了，我觉得歉疚是没有什么需要的。 从这里所谈到的我们的底层，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些心理脉动，我们就了解不只有是我们自我以为的这个人际关系亲情关系而已，而事实上是有很多我们觉察不到内在的那些底蕴。所以他这里除了这个部分之外，他又怀疑到他剥夺了他妈妈的孙子。你看，假如真的要怪的话，有太多的事情可以怪了，又怪自己的钱不够多，没有办法照顾孩子，又怪自己没有把孩子照顾好，那现在又怪到他没有办法让他的母亲有一个好好的孙子。但其实这些东西都有后面的背景。他说因为尽管你告诉你自己他不会理解，但你还是想知道是否能够把兴趣放在孩子身上，会为他提供额外的动力跟兴趣。所以显然他的妈妈在妈妈自身上没有产生动力跟兴趣，他以为有个孙子给他的阿嬷去照顾的话，他阿嬷会有额外的动力跟兴趣，这都是我们个人的自己的想法嘛。然后呢，现在孩子死了，他又在怪自己了。他说现在某些事情，其实这些事情是你不想有意面对的事情。赛斯在这里解释给他听，他说你的叔叔在那个时间也没有因为事故来责怪你啊，并且呢，在过去存在的家庭连接期间，你也不是他最亲近的朋友，所以他根本不想跟你有太深刻的接触，他不需要，或许说也不期待你这个部分在这一世的期间跟他自己的家庭有任何比较深的接触，他只能当你的外延的，类似像叔叔啊、婶婶啊，这种比较外延的关系，很亲密的变成父子、母女，或者是夫妻这样的关系的话，他没有想要这样做。他说呢，还有一次呢，你跟这个孩子是兄弟，他们曾经当过兄弟，你看这个账很复杂了，他当过他的叔叔，那现在当他的妈妈，其中还有一次他跟这个叔叔是兄弟的关系。他说呢，这个叔叔在那一次的时间对你觉得非常的不耐烦，非常不耐心，因为呢他觉得你作为一个男性的伴侣却没有一个男人的特质，所以他很苦涩的恨你是有女人的一个本性。可能苏慕林是比较是女性人格啦，那他的存有大概是比较女性的存有，所以他即便出生成男人然后跟他的叔叔是兄弟，可是呢因为他太女性化了，所以他的叔叔是非常对他不耐烦啦，然后呢就好像叔叔需要的一个特质是有一个男性的伙伴，想要去找一个兄弟是跟他一起去玩耍的，可是这个兄弟呢却很娘娘腔，所以那一次他们是兄弟，那可是因为苏慕林本身就没有办法达成这个兄弟的嗜好，也就是他的叔叔希望有一个男孩子的玩伴。所以你看这三个原因啊，一个就是有一次他们是兄弟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人娘娘腔，他希望有一个小男孩一起玩的，结果变成一个女性化的男孩子就不耐烦嘛。然后再来就是他跟你没有什么深刻的亲近的连接啊，他也不想再跟你有深刻的家庭的联系。那为什么他当你的孩子出生下来呢？是因为你那么愧疚，那假如这样的话，他只是想告诉你他对你没有芥蒂而已啊。所以他说他苦涩的怨恨着你的女子本性。假设啦，你有一个兄弟 或者是你有个姐妹，然后呢她是同性恋者，或者是她根本不像她的性别，我想这应该会有相对的苦涩啦。我有一些亲戚朋友或者是同学之间啊，有时候会听到哈，比如说他的孩子是同性恋啊，或者是他的兄弟啊，他的姐妹啊是同性恋啊，那种无奈哈，会表现出来在他们讲话的这个言辞当中啊。但是其实现在我们对同性恋的这个观念呢，已经非常的开放了啊，其实都没有关系的，每个人有他自己的癖好哈，所以苏慕林在上一辈子大概也蛮有性别认同的困难啊，所以这里提到说由于各种原因并且你不理解，所以呢你让这件事情成了你自己的问题。也就是说呢，你曾经意外的杀死了他，然后呢当他是孩子的时候你又想把他放弃掉，你把他生下来，当初给予他这次重返的机会就不是必要的。意思是说呢，你根本不需要给他重返人世间的机会，他有他自己的方式嘛。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的叔叔有其他可用的重返方式，但他明白你的目的，把你接受为母亲，以便向你展示他根本从来都没有对你有怨恨。半开玩笑的赛斯这样讲。那么这就有两次的意外，第一次的意外就是那个马车的事件嘛，第二次的意外就是把他生下来，然后现在他叔叔又走了。那么这两次意外呢，即便是第一次，这件事情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一个心理的影响对这个叔叔来讲。他说呢，随着他的成就，他在那个时候就对生存不满意了，并且他的事故中有助于造成的这个粗心大意，大部分啊，或者是一部分的是他自己的原因。但事实上呢，这个概念是一次意外，死亡是属于偶然的，这样其自身就具有相对直接的逻辑。你看哈，赛斯还是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觉得造成别人的受伤或别人的死亡，好，但其实假如不是我创造我的实相的话，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啊。他自己对生命已经觉得不想再继续玩下去了，他对自己的生存是不满意的。好，他因为对自己的生存不满意，所以这里提到说那些粗心大意的事情大部分的原因是他自己的原因。好，那只是用偶然事故这样的死亡的状态来造成他想离开人世间的事件发生出来。所以这是意外吗？其实是他属实自己造成的结果。这样的论述方式是蛮符合赛斯从头到尾在强调的，我们在创造我们的实相，我们的生命是跟我们内在的意图是有关的，跟别人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所以赛斯说呢，对于你来讲的话，你没有必要去惩罚你包含在出生的这个身体器官，就是他的女性器官出问题，是因为他的孩子的死亡，然后呢他觉得没有把事情照顾好，用自己的这个出生的身体器官来处罚自己。好，所以这里就包含很多的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信息。好，第一个信息就是事情经过500多年了，好，那显然他的叔叔也不晓得出生过多少次了。好，那这个子女还是想说把他出生出来来还他的叔叔。好，然后呢他的叔叔当时死的时候就根本不是因为子女的问题，而事实上是他造成这个意外，希望自己把很不满意的人生结束掉的。好，种种的种种呢，各位，我们不晓得在我们人世间的爱恨情仇，好，然后生离死别的这些故事当中，其实包含了多少的我们所不了解的 内在的运作跟内在的心理结构、啊啊、所以说真的放轻松吧，好，接受所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我们觉得不合理或者是觉得没有道理的事情，也不太需要去责怪自己或责怪别人，发生了500年前的事情，在500多年后重新又想要来补偿，而这样的补偿基本上赛斯的说法是根本没有必要补偿。那么如果连500多年前的事件都没有一定要补偿的话，那当前的所有事情有什么真的需要补偿的吗？应该没有吧。好，说完了这些话之后呢，他们先休息了一下。那在休息期间，罗的注解是这样说，他说10:24，真轻松的走出恍惚状态。真说呢，他在说话的时候可以看到马蹄子，好，以及在他们下面的鹅卵石。他不是提到他的叔叔被马踢死的嘛，他看到这个马蹄子，也看到鹅卵石，还看到石头似的房子，还看到古代的街道的两侧紧挨在一起，房子非常拥挤，不是乡下的环境。所以换言之呢，当赛斯在传递这些信息的时候呢，他事实上是带着真也游历的当时的时空的情境。换言之，就是当赛斯在替苏木林去寻找过去的资讯的时候，他其实就带着真一起前往到那个时空，好，那种环境里头去。那这也是相当有趣的事情。他说随着赛斯的说话呢，见证人感觉到一阵直觉的震颤，这让他相信这些资讯是非常良好的，而且他这一生都很喜欢马。好，他们在10:37再继续，甚至说我不能在一个晚上当中替你提供你整个转世的历史，但是有几件事情是可以提一下。他说这个孩子的父亲在那一世是你的姐姐。你看好，经过了500多年，然后地球这么大，他们是在华国，然后呢跑到埃尔麦拉，他的姐姐那一世的姐姐在这一世当她自己的丈夫。所以各位夫妻之间呢，跟孩子之间呢，跟朋友之间，其实能放松一点就放松一点，我们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关系啦。这个孩子的父亲是500多年前他的姐姐，而母亲在你们还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他的姐姐有一点像姐代母子，也就是说对苏木林来讲的话，对当时的蒙太奇来讲的话，他的姐姐事实上就像是他的妈妈一样。这样的一个妈妈型的姐姐呢，在这一世当他自己的先生，他自己是有感觉的。姐姐的年纪比你大，你感觉到你的姐姐被你父亲宠爱，你的父亲是比较爱姐姐没有那么爱你那种感觉啦，这是感觉的问题。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呢，你还特别对他的衣服着迷，你也感觉到他对你父亲的影响很大，已经到了母亲的那个位置。好，那你姐姐以这个位置来支配你，所以对你来讲的话，他期待的母亲的位置，在你的心目当中，虽然他年纪比你大几岁，可是在这个家庭他特别受到父亲的宠爱，然后呢他在这个家呢，在某个形态上等于是这个家的女主人，是妈妈的那个位置上。好，这个姐姐呢，她并没有比你大多少岁，只有5岁不同而已，但是呢你感觉到她一直在管你，你经常在想知道到底他的什么东西如此的使你的父亲迷惑，为什么你父亲会那么样的偏爱他。然后呢你就偷偷的去观察他，想要了解父亲怎么特别的对他好的这个原因，试图找到答案。你不喜欢他的热情，但他的 魅力让你着迷，所以你学习他的言行举止，甚至模仿他的动作，你经常在镜子面前模仿他的表情。那为什么要模仿他的表情？首先虽然是只有大五岁，可是他有母亲的那个位置，然后他的父亲特别的宠爱他的姐姐，所以他觉得如果他像他姐姐的话，是不是他的父亲也会一样的宠爱他？所以为了要得到父亲的宠爱，他常常面对着镜子去模仿他姐姐的表情。而这个姐姐在她是蒙太奇的那一世呢，她嫁给的那个人呢，你在这一生也认识，所以好像500多年前的那个所有的演员呢，全部搬到196几年的纽约的艾尔拜拉，然后大家又重新再聚会，还是那一句话，世界这么大，500多年前所认识的姐姐啦，姐姐的先生啦，他的叔叔啦，总而这些人呢，原班人马搬到纽约的艾尔麦拉，那是不是大家都讲好了呢？所以这个蛮有趣的。他说简单的说呢，你的父亲是偏爱着他，主要是因为他让你的父亲想起他的妻子，可能姐姐是年纪比较大一点嘛，差五岁，所以样子很像他爸爸的太太，所以他爸爸当然很宠爱他嘛。那苏慕林在那个时候是比较小，所以比较没有受到他父亲的看重哈。可是苏慕林却觉得他要模仿姐姐的动作哈，所以他跟这个姐姐当中有一个心理上的蒙太奇内心里面隐含的一种深深的爱慕。那么在这一世当中，这个爱慕看到了当男生的他的姐姐的时候由于这个爱慕，再加上前面的这些亲情关系他们结为夫妻那当然这只是表面上的故事啦，更深层里面的话，会不会大家都讲好了共同来演这一场戏就好像真跟罗一样他们几乎不晓得有多少世的关系数都数不完我们所了解的还当过鄂图曼帝国的皇帝跟大将这样的关系也有的塞斯在解释他在蒙太奇的那一生呢，他说你在那一生当中是个没有用的人，因此你选择了一个有女人味的生存，不仅很女性并且天生就具有这些特别令人不喜欢的品质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啦，像法国是非常的属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笼罩之下的社会群体意识那你看你知道基督教最讨厌的或最痛恨的是什么？就是同性恋嘛。他们认为同性恋比毒蛇猛兽都还要更严重。那以这个角度来想的话，他在500多年前的法国，那情况是非常严重的。蒙太奇在那一生呢选择一个女人味的生存，然后既有一个跟自己性别完全相反的角色扮演，那显然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之下是不太适合的。还有在这里赛斯说，因为你担心着这些品质，因此你就和他们一起生活。这就是我们在前几堂课所提到的，我们越讨厌的那种特质，我们常常是去扮演那个特质。台湾有一种说法啦，台湾话是这样讲，就是说呢，惊来惊去，惊到连见，就是说选丈夫选来选去，最后选了一个最不好的丈夫，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讨厌那个品质，讨厌那种特质的人，所以因此对这个部分的人我们会特别具有一种 被吸引的这个状态，所以你越担心某些品质，你就越跟他们一起生活，并且在一个程度上学会理解他们。虽然在你从别人身上见到他们的时候，你仍然会留下一些急躁，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提到的，我们的人生是片刻点，而这个片刻点就是学习。那既然是学习，你内心所讨厌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浇筑的点，那我们透过去跟这样的品质生活在一起，我们才能够理解，然后呢才能够解掉我们心里面对他的一些偏见。好，继续讲古哈，他说你的姐姐也喜欢这个俗妇，所以在这一生当中呢，就允许你的俗妇跟你呢重新让他进入这个人世间，好，然后来帮助这个叔叔出生，但你们只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连接。着迷的事情是对过去不同种类的着迷事情的一种表达，所以显然苏木林跟他的先生的感情并没有真正的那种深入的恋情，然后共同许诺过一生，没有这样，他们只是为了要把这个叔叔接回来，所以他们结为夫妻，那结为夫妻的目的只是为了要接这个叔父，好，所以他说这就是唯一的好你们的连接，那显然在其他的目的的连接就很缺乏了，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接着说，哎呀，夫妻之间的关系怎么好像没有那么深刻啦，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们只是为某个目的连接在一起啊，因为某个目的的关系，所以我们跟某个人产生一些连接，那这个目的达到之后，可能互相在走在一起的可能性就变不是那么高了哈。这里提到说着迷的事情呢，就是讨好啦，讨好的事情是对过去不同连接不同种类的讨好事情的表达，当夫妻啦，或者是当母女啦、父子啊这样的关系，有很多的时候是跟前世的心理结构、跟前世的那些关系人的一种讨好的情况。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是讨好他的叔叔，好，那他的姐姐愿意去把叔叔生下来也是讨好的这种情况，但为了要讨好，所以他跟苏木林结为夫妻，然后以这样的目的连结。好，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说呢，苏木林你很高兴你是一个长子老者，也就是说这一次呢你不是叫他叔叔，而是他要叫你妈妈，好，你这一次是他的妈妈，你是个长者，好，你们双方都直接的意识到这一点。不过呢，作为人格，你已经解决了你们的关系。当你们能够走到一起的时候呢，你们或者是另外一个要坚持进行控制对方啦，统治对方哈。你们已经决定不再共同解决进一步的任何关系。你们已经通过以另外一个人格的关系解决了一个人格经常的问题，他跟他姐姐本来就是处在一个斗争的状态，在竞争的状态哈。那之所以今天会走在一起，只是因为只是因为要把这个叔叔接下来，然后呢当事情解决之后呢，个人都回到当年哈互相在竞争的这种domination， 就是互相的统治，互相想要去控制对方的局面。所以各位朋友，如果说我们讨论到多次元的人生、多次元的人格，在多次元的转世经验当中，那么我们在讨论这一世的关系当中的话，就不可能以眼前的关系来当讨论。比如说像苏木林跟他的先生，他在前一世，在蒙太奇的那一世，他跟他的姐姐是死对头，虽然他姐姐有母亲在照顾他的那个位置，可是互相的那种较量竞争，想得到父亲的爱的那种状况，他其实在他的心里面是存在的，所以 当夫妻之后呢，两个人是一直想要当头啦、哦、那想要当头的状态、哦、到后来、哦、其实根本就走不在一起。我们解决任何的亲密关系，如果说只有解决眼前的事情、哦、类似很多亲密关系的交华啦、哦、就是怎么样去倾听对方什么之类的，那我们没有考虑到我们真正内心的那种内在的心理结构的部分，这个部分可能自我是很难觉察得到，也很难去解决的。反而如果我们能够觉察得到我们自己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可能会比在解决当前的某个事件还要更能够彻底去解决一个人格经常碰到的问题。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们已经通过以另外一个人的关系去解决一个人格经常的问题啊，也就是说他跟他的姐姐透过共同去把他的叔叔生下来，也就是这里所提到的另外一个人的关系，解决了他们经常的问题。好，其实是解决什么？解决那一世当姐妹的时候的这些征婚啊。好，所以他说你感觉到你想要提供一次生命的机会给其他的人，是因为你意外的毁掉的这个生命，但是其实你不需要一直成为这个人格他自己选择的他的人格的生命形式啊。也就是说我们觉得歉疚，可是问题是你干嘛要歉疚？因为他自己有选择权啊，而且他要投胎到哪里都可以啊，那这种是没有必要的。他前面就已经讲过了，他说你是否选择了其他方式？你还记得你孩子的父亲曾经是个女人，并且是你的姐姐，所以你这辈子已经发现了关系的模糊性了。换言之呢，他们当夫妻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哦，自己的丈夫是自己的姐姐，然后两个人要睡在一起，要共同过婚姻的生活，然后在内心潜在的直觉上却又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这个故事是蛮有趣的，孩子丈夫在前世是叔叔跟姐姐，好，那你的孩子是你的叔叔，你的丈夫是你的姐姐，然后这一世要共同过一生，而且是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以蛮有趣的。所以他们在谈苏木林的这个部分呢，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好，那塞斯只是在提醒这个苏木林，他说如果你明察暗谎这些资讯的话，然后你应该会直接的意识到你对一个孩子提供出生执行了一次体贴的姿态，并且打开一扇门让你的叔叔进来，然后这个系统应该认识到没有这样的需要，而且当你了解到这种状况的话，你的病症也没有需要，而且呢你可以从当中得到释放。 好，那他们就互道晚安。10:58真从轻松的恍惚状态当中出来，然后苏木林表示呢，这些资讯包含了很多在直觉上的领悟，也就是他直觉上他是知道这些事情的，特别还引用了关系模糊的这些资料给罗根真。换言之就是这个人当赛斯讲完了这些话之后，他明白原来他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跟丈夫的关系是怎么回事，这是值得我们参考的。那回到我们真正自己现实的人生当中，你觉得只有苏木林是这样的关系吗？还是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也都隐含着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如果是都隐含的这样的关系的话，说真的是谁欠谁嘛？好，我们真的不了解这期间的这些奥妙，也不了解这后面的一些心理动态你看从罗根真的关系就好了，曾经也是姐妹，那也曾经是兄弟，也曾经是父子，爸爸跟孩子的关系，也曾经是老板跟职员的关系，就是上司跟属下的关系。你看这里有这么复杂的这些关系呢，他们 在地球这么大，人口这么多，70几亿人当中，他却能够在不同的转世当中呢，全部把这些人集合在一起。各位，你知道这有多难吗？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跟你先生或你太太的关系，跟你的孩子的关系，他几百年前有这么一个关系，然后这一次投胎到这个地方，首先你选择的国家就等于是在70几亿当中去选择你们要的时空，然后会又会错在一起。我们去思考这个微妙性，你说像美国，美国有多大呢？一个加州大概是台湾的11倍那么大，那人口呢当然是好几十倍于台湾的人口。那在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广大的区域当中，你就算共同投胎到美国来，然后呢要共同在一个小小的乡村里面，然后呢要共同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在适当的适婚的时期又能够认识在一起，然后能认识之后又能够产生共鸣，然后结为夫妻，然后结为夫妻之后呢又共同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你看这样的一个妻子离奇，然后呢几乎是不可能的时空的交汇，为什么这准确的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看这么多的人，为什么你会跟前世的某一个重要关系人联合在一起？就好像真跟罗好了，人那么多啦，那你共同投胎到爱尔拜拉也就算了，而且真都已经先结婚了，然后结婚之后看到罗，然后罗呢也一没有钱财，二没有人才，没有钱，又没有特别的长得多有能力或多帅，只是个画家而已，只见到他一次面，然后就告诉罗说，你要娶我吗？你要娶我，现在我跟你走。而且还当着真的丈夫的面前向罗这么说，而且罗只是去跟他告辞说，我要回去不在这边工作了，只是去道别而已。那么我们对我们的亲密关系的这些人啊，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信心，我想可以从赛斯所说的这个概念，就是片刻点它就是个学习点。我们在人生的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当中，其实我们是透过跟我们有关系的人在学我们的心理的结合点，绑在一起的那个点能够把它松开来。那最好松开来的方式是跟前面的关系人同时一起来松开它嘛，这是最简单的方式。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一点之后，我觉得可以对跟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能够稍微更加的放松一点。好，那我们458节就结束了。我们今天来进行第459节，从459节开始，赛斯就提到他要写一本书。我想当赛斯上了450几节之后，他真的是有感而发，他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写一本有组织的书了。所以这一节是在谈赛斯要出书。好，那当然第一本书我们知道叫做灵魂永生嘛。好，1969年1月22号，今天晚上呢，真一开始就觉得他的背后以及后面有一个巨大的东西在他的后面。他说呢，他并不是赛斯，也就是这个巨大的东西了，不是赛斯等在那边被他看到，不是的，是别的东西，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但他的确感觉到什么事情是不寻常的。他知道呢，课程就要开始了，然后呢，他也希望了解这一次的很巨大的、很魁梧的东西在他的椅子后面到底是什么。可是呢，在这期间呢，有朋友来拜访，那因为朋友来拜访就被打断了，那课程也没有开始。然后呢，朋友走了之后呢，这个效果不见了，就那个椅子后面有很巨大的这个感觉，这个感觉不见了。好。然后呢，赛斯 就开始今天晚上的课程。赛斯一开始就说呢，首先对鲁伯德是一件小事情，不存在真正要他做决定放弃诗歌这样的建议，也就是鲁伯你不一定要放弃写诗啦，写诗这件事情永远是真主要的创作的努力的一部分，他会在诗歌形式当中利用存在能够进一步的发展啦。他说呢，就像你们既有的一种你们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那样，其实这是不真实的。对我们每个人来讲的话，我们总觉得我们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从古代以来人类就一直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一直是基督教国家以基督教文明为中心的这些地区他们共同有的想法。所以当发现到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的时候，宗教和政治组织是会杀人的。像伽利略只是认为地球是圆的，是个球状就差点被杀死了。所以我们会觉得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就像我们中国人会认为我们所存在的地区，我们的国家是地球的中心嘛，叫中国，我们是中国，我们是地球的中心点。好，那存在地球的人会认为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然后自己存在的人格会认为是人格的中心，而人格的其他部分是为了自我的存在而存在的，但这些都不是真的。赛斯说，我想要写一本书，主要是要讲这个观点，来描述人格的组成。你们所认为理所当然的，你们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自我是所有人格的中心，那你的内在的存有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要来完成你的自我这个人格。好，其实这些都不是真的，而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啦，我们还是认为自我是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觉得说我们的内在的存在只是为了要养自我。好，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自己是一切的中心嘛，所以我们在讲灵魂转世，好，灵魂投胎的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都以我的角度，我自己存在的角度在思考。那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我们所考虑的事情都是自己的利益，好，存在的自我的利益为考虑。但是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忽略了其实我们有一个整体的人格。好，就好像苏穆林前面的那个课程也是一样嘛，他不晓得还有前面的部分。而赛斯所提到的好，每个个体都具有并且是觉得自己是唯一的自我，那么因此呢，你们会把所有都归因于比他的拥有还要更重要，这样是可以理解的啦。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最重要的，这是可以理解的。甚至说呢，我曾经告诉过你，你这个自我阁下为了他内在自己设定的这个目的已经存在过很多很多的生存了。我们以为的自我其实已经生活过在人世间，已经不晓得生活过多少次了。所以呢，他说你在你的角色中，我们相信我们是重要的，这样的概念当然是必要的，我们相信我们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意识到这就是你的内在自己已经选择的一个角色而已啦。好，那不然的话，你跟你的内在的连接就差不多就全部的忘光光了。自我忘记的，它只是更复杂人格结构的一部分。好，这就是我们几乎在每一堂课所谈的问题。好，我们不要见树不见林，我们不要以为自我是唯一的，我们不要以为所有的创造，所有的人格的完成，人格的目标都只是为了在世的这个自我，而事实上是我们有我们的本体的自己。好，我们有内在自己，我们在人世的这个自我呢，其实是很多很多复杂人格结构的一部分。好，所以 他甚至为了自己的稳定性，或者是自己得到更好的感官上的享受安慰，而把他自己从必要的能力跟洞察力当中全部都切掉了。我们真正的能力是从内在来的，我们洞察力是从内在来的，是我们的内在在观察我们的人生的所有的境况，提供很多的资讯给我们。可是如果说我们不跟内在认同的话，我们就等于把所有的这些状况全部都切掉了，那我们会完完全全以这个在世的人格的自我为一切的中心，我们以自我为所有我们的人格的中心，就好像地球以为它是宇宙的中心是一样的。那以现在的人类来讲的话，大概没有人会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啊。好，我们只不过是太阳系当中的一个小小的行星，那太阳系只不过是银河系的一个小小的星系，那银河系只不过是大银河系当中的一个小银河系而已。所以当然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那自己呢，我们的自己有很多转世的自己，有可能性的自己，有对等的自己，所以我们的自己当然不是所有存在的中心，也不是所有的内在自己啊转世的自己都是为了这一世来偿还，不是的嘛。是我们在整个心理结构当中，我们是有重要性没有错啦齁。可是呢其实是有一个整体的结构的，是有复杂的整体结构的齁。所以他说呢我现在在我的书当中呢，从内向外去展示一个人格齁，我只是在等待着齁，同时等鲁伯把他自己已经开始的书能够尘埃落定。好，这个时候赛斯是还没有写任何书了，但是鲁伯已经开始写一些书了，至少我会在最近的几个星期之内开始写我自己的书。好，这在某个程度上也相关于我自己的经历，他把他是什么样的人格也介绍给我们。好，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读赛斯书呢，而且只读一本书的话，好，你就读《灵魂永生》吧。好，那如果要读两本书的话，你就读《灵魂永生》跟《个人实相本质》。那如果你要读更多的书的话，那就劝你从早期课开始读起。为什么呢？因为除非你真的了解早期课的结构，那么你才能够真的了解到灵魂永生在说些什么。尤其在这个地方你看，在这个地方459节就开始提到为什么他想写一本书，是因为我们以为我们就是整个人格的中心，我们以为我们内在的存在呢是为了我们而存在的，但其实不是，我们只是复杂人格当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好，当我们了解这一点，我们才不会去切断我们跟内在的联系啦。那现在我们如果学赛斯资料，或者是你看好一般市面上我们在讨论的赛斯资料，大部分都是谈什么？谈现在这个人格的自我，而且我们真的会以为那些看不见的，我们都以为它是阿飘嘛，我们以为我们内在是死东西是没有真正的活力，没有真正的生命力的，但是我们忘记了真正有活力，真正在主控在操作的还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嘛。好，那像上一节课所提到的苏木林的故事，苏木林只不过是他所有转世的一个小部分而已嘛，不管他转世多少次，但总而言之就是这么一个小部分由他的内在在操作而已。好，所以赛斯提到他要写一本书，而且也会涉及到他自己的经历，但在更大的意义上呢，赛斯说我能够提供实相的本质，提供一个更大的画面，就像一些人不是从被囚禁的三维结构当中观看，他提供这个更大的实相的目的是使一些人不会只被囚禁在三维的结构当中。像我们在学赛斯资料，赛斯资料其实是可以从现在开始往后传至少是百年以上的，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非常细微的一个整体的结构，所以如果你研究赛斯资料的话，你是可以从三维的这个限制当中去观察更大的画面，更大的实像。他这里提到说，对于鲁伯这个部分，我假设这一本书除了简单的打字之外， 其他的所有的组装啊，所有的一切的部分的都不需要他麻烦的，他不需要有额外的工作的。好，他这里提到说这本书是会由赛斯自己来写，好，而且是全部都由赛斯自己来处理他的赛斯资料。如果鲁伯觉得有必要的话，他可以做一些小小的调整，好，但是对他来讲呢，这本书将会是他自己的书，不需要做任何其他的解释。赛斯说，在我最开始尝试跟你们接触的时候，虽然这将会在你们的时间当中拿去闪现我先前的一些经历了，好，但是这本书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好，所以赛斯在写灵悟永生是从一开始跟真跟罗接触的时候就已经准备要写灵魂永生的。所以各位，你看这件事情是不是蛮好玩的，看起来好像是罗跟真接触到的赛斯，是罗跟真在晚灵印盘接触到的赛斯，但不是，是赛斯早就已经设计好了，透过罗跟真在晚灵印盘，然后呢抓着富兰克瓦特的衣裙跑进来，主要的目的是他要写他的赛斯资料，他的灵魂永生，而且是一开始就已经在准备了，已经在开始了。所以灵魂永生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真跟罗接触到赛斯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好，在开始的这些章节当中呢，他说我会包括几次在梦境状态当中去接触鲁伯的长河，这会包括呢我在其中把几个概念插入他的梦中意识的方式，还包括呢在有意识心智当中呢，在其中被利用并且被扭曲的这些方式。换言之，就是他会透过鲁伯做梦，或者是把它插入在他的有意识的心智当中，然后把灵魂永生的概念清清楚楚的传给真，然后达成他要写灵魂永生的目的。所以这一篇这一节是非常有趣的，这一节非常短，他只是解释这几个观念而已，他也没有去解释后面的那个很巨大的这些东西，这些人格到底是什么不过呢，据我所了解从早期课第六册开始，常常赛斯在传赛斯资料的时候，赛斯就说这些资料是被保护着的，是有一群人在背后保护他们，在观察他们。好，而且呢，赛斯是不允许来的人说话的。好，为什么呢？因为赛斯说这些人如果一说话的话，他会搞砸赛斯资料，因为这些人的敏锐度比赛斯还要更敏锐。好，就好像如果赛斯第二跟赛斯同时在场的话，赛斯第二所说的话是远远的比赛斯的这个深度跟广度要更大嘛。但是呢，因为赛斯第二离得太更远了，好，以这个角度来看，当然我们可能会涉及一个说法嘛，就是其实道瑞资料他一直在讲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常常讲说，哎呀，这个道瑞资料的赛斯啊，不是原来的赛斯，我们不是我们原来的我们嘛。而且赛斯在传赛斯资料的时候，其实是整个道瑞资料的人，整个道瑞这个层次的人多在观察以及多在支持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所以这里才会在这一节的时候一开始提到说，它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东西呈现出来，可能有一大群人嘛。各位，你们知道在佛经当中常常会提到说，哎呀，今天来听佛陀上课的人有什么天人阿修罗有多少千多少万人在一起听佛陀上课。当然如果你实际上跑到现场的话，你可能看不到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就好像这一节所提到的，他感觉到背后有巨大的东西呈现。你看这整节课都没有去解释什么东西是巨大的东西呈现，不过呢，他是有提到主要在写灵魂永生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最主要的目的或者是写 个人身上本质，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在教我们你在世的人格，而事实上是什么？是告诉我们是整体人格，是以整体的角度。所以我们在写灵魂永生，我们在写个人身上本质，如果我们的定位方式是定在于自我，那我们的定位方式就显然是错误的。昨天在上课上个人身上本质就提到这样的概念嘛，我们提到个人身上本质，提到人是没有受到限制的，那自己跟你的内在自己是没有区隔的，好，那是你在创造外面的你所面临的实相，这些观念都没有错。可是不要忘记哦，像这里赛斯在提他为什么要写书，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好，赛斯在传递的是从三维这个角度当中能够跳开来，好，能够用更大的维度来观察我们这个三维的世界，好，等于是我们不会受三维的牢笼所限制住，好，这是所有在赛斯资料当中最重要的核心嘛。他在这里已经讲出他的核心是什么啊，好，赛斯的核心，赛斯资料的整个核心就是一个多次元的概念嘛，就是能够从被囚禁的三维结构当中去观察我们的实际的人生，而且已经告诉我们的，不要以自己为中心，不要以自己为宇宙的中心，不要以自己为你的人格全部人格的中心，你不可能是中心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转世，我们只不过是所有转世当中的一个。那整个赛斯的教导当中核心就在这么短短的这一篇里面，好，我们今天虽然很快的把它带过去，但是再强调一次，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从被囚禁的三维结构当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更大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实相的本质，那我们就不会理所当然的认为我们就是一切，我们就是所有生命的核心，那我们所要在乎的，所要关心的，就只有自己的这个部分。好，就好像苏慕林跟他的先生，如果是以他们的角度来看的话，好，他不会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孩子会死亡，为什么夫妻的关系会变得不好，好，这个部分就不会了解了。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下一个礼拜的话从460节谈自我是本体的部分，好，开始，好，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好，奉上我最诚挚的祝福，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